感谢神的恩典，今天特别感谢我们的敬拜小组带领我们的敬拜，还有诗班的献诗哈。其实呢，每一首诗歌，好的诗歌都是一篇非常好的信息，让我们看到今天唱了这个人人都应该知道啊，我是第一次唱这个歌，感谢神，人人都应该知道耶稣是谁，他是恒星灿烂光辉，谷中的百合花是万人中最美好的。诗班的献诗让我们看到，耶稣他是我们生命的主，他应该成为我们的意象，是吧？我们感谢神，我们的一生，如果我们认识的耶稣，就应当一生来追随。在上个星期的主日正道当中，徐牧师给大家分享了传福音的迫切性，让我们看到庄稼熟了，主人呢，又让我们求主人打发他的工人去收割神的庄稼。对于我们作为神的每一个儿女，应当有为主分担的这样一个心肠啊，去广传福音。但是我们知道，福音好不好传呢？如果你传过福音，你就会有体会，好不好传呢？不好传，是不是？很不好传。感谢主，如果你一传，他对方就信了，那这是神特别的恩典啊。一方面坚定你的信心，另外一方面很可能神早就把他预备好了，送到你的面前。那，所以我们看到，在大部分的情况下，这个福音不好传。那今天呢，我们要通过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经文来看一看保罗对传福音有一个怎样的看法。我们一起来先做一个祷告。天父父神，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并且能够通过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让我们来看到2000多年前。保罗是怎样看重你自己的福音，并且在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对我们有怎样的教导？求主你打开我们的心，也恩高孩子的口，能够让我讲得清楚，让弟兄姊妹也听得明白。求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保罗在13节一开头就说呢：“弟兄们啊，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义要往你们那里去，你们那里在哪里呀？就是在罗马，是吗？那要在你们中间要得些果子，所以保罗多次想去罗马去做什么呢？去传福音。那同时呢，我们知道罗马这个教会当时已经有了，但是罗马的教会并不是保罗建立的，所以保罗想借着这个机会。一方面向罗马人传福音，另外一方面和罗马的教会也能够建立一个关系，为他进一步去更远的地方传福音做一个准备，可能做一个供给站。他在罗马书后面就写到，他要去西班牙去宣教，去传福音。那接着这个保罗在16节就说呢，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那这个福音怎么样怎么样？所以第16节和17节这2节经文呢，就是保罗在向罗马的弟兄姊妹们说明他对福音的看法，同时也是他对传福音的看法。那我们今天主要就重点看一下这2节经文。那首先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是保罗传福音的第一个心得。他说这话的潜台词是什么？他在传福音的过程中经历了太多太多的什么？逼迫，很多人是把传福音的人看作是一个什么可耻的人，很多人是把保罗所传的福音看作是一个我们讲老百姓讲的话下三滥的东西，或者是不敬神的东西，或者是一个不主流的东西等等，这样呢就会把羞耻这一个印记就落在这个福音上面，所以保罗一开始说。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所以，我们看到，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是这个样子。羞耻这个词在新约当中一共出现过11次，10次都是和福音有关系。那为什么这个社会舆论从过去到今天一直是把福音当作是可耻的？今天我们很多人不了解福音的时候，他们对福音的看法怎么样呢？常常是有种敬而远之，或者是看不起的， 回中国我传福音的时候，他们说：“你知道什么人去教会吗？”我说：“什么人呢？”都是那些老头老太太，没事做，身体有病的，精神有毛病的这些人，他们才要去教会。我们如果去了，我们不是成为跟他们一样的人了吗？言下之意就是他们是什么？他们是好人，是吗？那这样的话呢，他们就把福音和这样一些情况连在一起的时候，就会给福音把福音放到了社会下层，看不起。看不起呢，如果你去，就当做很羞耻、羞愧的事情。当我在准备和家里人说我要去读神学院，那这个问题就更大了，是吧？本来说你信信就算了，怎么你又去，相当于出家一样呢？也不愿意跟别人讲说我们家儿子现在做什么做什么。回来说你还是告诉人家你在电视台工作。不要说你去读什么神学啊，所以看从过去到今天呢，把福音当作可耻的事情，这个现象没有改变。那为什么说这个社会的舆论、世界的风潮都把福音当作可耻的呢？因为这个世界原来是掌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中，就如约翰说啊，这个世界握在那恶者的手里面。那正是因为这个世界掌握在那个恶者的手里面，这个世界的风潮才会抵挡福音。他们把福音看作是可耻的事情、羞耻的事情，所以呢，传福音的人也自然会成为一个被看不起的人。那不但如此呢，在其他很多方面，这个世界都通过不同的渠道、不同的方法来扭曲福音。来抵挡福音，比如说，就是我们通常我们信基督的、信耶稣的，里面还有很多的什么异端，尽管不是异端，有的里面我们通常称为是纯正福音派的，里面也常常会传一些不清不楚的信息。比如说，我曾经看过中国有一个基督徒企业家，那就是这个聚会，这个聚会的人都是企业家了，但是他们同时也是基督徒了。他们的会场的横幅有很大的标语，就是：“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有没有问题？没问题，这是上帝的话吗？主耶稣讲的，但他没有问题来，破折号双赢。我们知道双赢是什么意思？这个地上天上的两不误但是呢，主耶稣明确告诉我们，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是吧？不是误这个爱这个，就重这个轻那个，所以你们不能又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那可惜的是，我们基督徒常常缺乏这样明辨是非的眼光。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恶者是隐藏的。如果他跳出来，我们可能就早就跑了，离开他了，躲避他了。他是隐藏的。有时候尽管跳出来，他也改变他的形象。让我们不能够正确的看到他背后的那个形象是什么。所以，当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受魔鬼试探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那个试探主耶稣的魔鬼是一个怎样的形象呢？是一个光明天使的形象，不是一个张牙舞爪的，就是那个魔兽的那个形象，是吗？那这个形象是最能迷惑人的，所以主耶稣。在抵挡魔鬼试探的同时，他不仅仅要抵挡魔鬼对他试探的内容，更要抵挡展现在主耶稣面前的那个光明形象的背后的那个实质。我们有时候在对待试探的过程当中，常常是被这样的东西迷惑，被这样一个形象来迷惑。所以说，在圣经告诉我们，当主耶稣抵挡撒旦的试探之后呢？就有什么来侍奉他？就有谁来侍奉他？就有天使来侍奉他。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是抵挡了假的光明天使，就有真的光明天使来侍奉他。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握在那个恶者，那个恶者就是谁呢？魔鬼撒旦。所以在以弗所书当中，保罗就说到，就是整个世界就被那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魔鬼撒旦在控制。 有人举了个例子，所以我们看到暴风雨是怎么形成的。一开始天空都是这里的雨都是很常见的事情哈。如果你在夏天呢，比如刚刚还是皓日当空还是非常好的晴天，然后你就看到这个天空中这个边边角角的地方有一些乌云有一些云块，你可能一开始也不以为然，但渐渐就发现这些云块它就慢慢的往一起什么要聚集，最后小云就变成大云，那漂亮的白云就变成了恐怖的乌云黑云，然后就是闪电，然后就是雷暴雨就下来了。所以在我们看到原来是一些散落的云块，我们还会欣赏这些云块给天空增添了很多色彩，但是我们不知道这正是形成暴风雨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现在所处的世代有很多的各种文化时尚文学什么电影等等，一些甚至是一些尖端的科技等等，都会让我们眼花缭乱让我们不能够分辨哪一些我们应该去做，哪一些我们不应该去做。那比如说在加拿大这地方来了之后，我们知道有一个叫节日叫 Halloween 是吧中国现在也流行过这个节日现在 Halloween 每年消费量已经达到70多亿美元，这在美国加拿大还不知道是多少当然有人说这个可能是不是信仰的问题，这是一个文化问题而已，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事情也看作是那个空中的一些云块，我们可能就要小心这些散落的云块背后它会有一股力量，最终要把这样的一些云块集中到一起来形成一个暴风雨的源头。如果我们一不小心呢，我们可能就会成为其中的一滴雨掉下来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在这个风潮当中，这个形成的过程当中，或者发展的过程当中，它是有一只手，有一个力量在背后控制。但是无论如何，上帝是掌管一切的主，上帝还是掌管这个历史的进程。因此我们看到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第一个突破就是要能够突破这个社会风潮的影响，不要把福音看作是可耻的。所以呢，主耶稣也曾经说过，凡是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是可耻的。所以接下来呢，保罗就说这个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那么大能这个词希腊文就是叫 dunamis 当诺贝尔发明这个炸药之后呢，他就把炸药叫做 dynamite 是吧 dynamite 这个 dynamite 这个词呢就是从希腊文 dunamis 这个词来的。那比如说我们要建个工程通隧道等等，这个时候要什么放炸药。据传我们在这个在加拿大当时不是据传这个事实，就是做这个太平洋铁路的时候，特别在落基山要经过很多打隧道的过程当中要爆破用这个炸药。可是当时的炸药呢就是用一种很土的方法，它是先加热把它放到热水里面，然后把炸药那个东西放进去，然后把它这个在短时间内要快速送到爆破的地点，等它一冷却之后呢它就自动会爆炸了。没有说现在就按时间是引爆，没有这个。可是当时送炸药的人是什么人呢？当然都是我们华人劳工了。然后他们六七个人一组，怎么办呢？谁去背个炸药呢？就抽签了，谁抽上谁去送这个炸药。很多人跑到半路上，因为天气很冷，山上面还没到地方就被炸掉了。所以炸药的力量是非常可怕，也非常强大，但是它的作用是来爆破用的。现在我们在打仗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它爆破一些障碍，突破一些障碍用的。所以炸药爆炸所产生的能量可以突破障碍。那同样上帝也是用传福音，也是要用福音来作为他的炸药，来在这个世界上做突破的工作，让他的旨意可以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上帝正是用福音来在这个世界上做突破的工作，来突破什么呢？就是要突破死亡的权势，要突破我们人心的迷失，要突破我 们刚才所说的这个世界的风潮，就是那个恶者所掌控的一切。所以从历史上来看，福音的突破能力是处处可见啊。比如说我们《使徒行传》里面就讲到啊，最后两节《使徒行传》说，保罗在自己所住的房子里足足住了2年呢，凡是来接他的人、见他的人，他都全部接待，放胆传讲上帝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那保罗在自己所住的房子里干什么的呢？他是在罗马的坐牢啊。当时第一次保罗在罗马坐牢的时候，他在自己出钱，坐牢的人自己出钱租房子，然后有兵丁把他看守着，他就住在这个房子里，就把这个房子当作他的牢房，并且有锁链捆着啊。但是呢，上帝的道不被捆绑。我们看到虽然传福音的保罗他被这个锁链捆绑，但是上帝的道却不被捆绑。那在历史当中我们看到，越是基督徒受逼迫，福音就传得越兴盛。罗马帝国曾经逼迫基督徒长达300年之久，但是最终整个帝国都被福音征服，是吗？那么远的不看，我们看今天呢，在我们中国，在文革之前，当时的中国有差不多80万基督徒。10年文革期间，基督教经过重大的逼迫，很多地方的教会全部的关闭。我曾经听过一个见证，一些老基督徒他们走在路上面，如果看到对方有弟兄姊妹过来，就当陌生人，连一个眼神都不敢交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后面都有人跟踪，都有人跟踪。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当时江青曾经对对外宣布说，宗教，那包括基督教，在中国已经去哪了呢？已经被放到了历史博物馆里面了，已经成为历史了，不再有了。但是文革之后，1982年，根据中国社科院的统计调查，当时中国基督徒的数量就有300多万。文革之后不久，所以10多年的逼迫非但没有使基督徒人数下降，反而增长了近4倍。啊，为什么？这正是福音本身具有的这个突破大能的明证。那这些都让我们看到，福音本身就是上帝的大能。因此我们传福音的第二个突破，就是要突破我们的胆怯啊，不要怕啊自己不能够传福音。好，他说不要怕传了福音被人家拒绝。我们要知道，传不传是我们的事情啊。所以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是孤军作战，不是孤军作战啊。所以主耶稣应许我们说，他会与我们同在。这是我太太这次回国啊，就我岳父岳母，本来他回国之前他就祷告说，求神能够为他传福音开路。果然有一个家的一个亲戚哈，是他的侄儿，年纪还很轻啊，17岁，竟然就信主了。那我太太也觉得很惊讶，她就赞美主啊，因为不是她的能力能够让这个人信主，而是上帝早就预备好他了。而且只等到他开口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就看到上帝的能力，看到主耶稣的同在。所以那什么是福音呢？简单的说，福音就是好消息哈，好消息的意思。当年罗马帝国啊横征东西啊，在战场上常常是捷报频传。所以当罗马的当权者把一个一个好的战报向民众公布的时候，那么这个得胜的消息呢，对民众来说就相当于是什么？这个罗马的君王给他们的一个福音了，给他们福音。但是保罗所说的这个好消息却是另外一个好消息。保罗只是借用罗马人很熟悉的这样一个词汇，向他们讲述上帝的福音是什么。那保罗告诉罗马人，他们得救的盼望不是靠帝国的武力，不是靠君王的统治，而是上帝所给予我们所预备的耶稣基督的救恩。如果不信这个福音呢，将来上帝审判来临的时候，一切的胜利其实都是虚无的啊！一切的好消息只不过是昙花一现，他们的道路只有一条，就是等待上帝的审判而灭亡。所以因为上帝的审判正是在为人类预备的一个 最后的结局。但是上帝在这个最后结局到来之前却把福音赐给我们，为什么？因为他爱我们，因为我们这些人都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他不愿意看到我们沉沦最后灭亡。上帝愿意人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就是这意思。众看到福音呢，是他在最终的审判来临之前所做的一个预备的工作。上帝赐下福音，是他在为他所创造的这些，他所爱的这些有他形象和样式的人所预备的这样一个救恩，所建造的一个避难所，以免人在最后末日来临的时候无处可逃。所以最近据说有些人啊，就是有些年有钱人，不知道真的假的，他们都是在花巨资在干什么呢？在建末日的什么避难所，甚至还是说是建什么末日的方舟等等，但是这些其实都不是真正的避难所。那保罗告诉我们，真正的避难所就是福音，就是福音。所以保罗在第十七节说，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就告诉我们，在福音里面，我们已经得到上帝自己的义啊，是我们在上帝最终的审判的时候呢，能够站立得住的唯一保障。而上帝这个义在福音里面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如果我们能够得到呢，我们就能够得到上帝他自己给我们的义。而上帝自己的义在审判的日子，上帝他自己的义加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会在哪里呢？我们还是在被审判的地方呢？还是在哪里呢？我们就可以脱离这个审判，因为我们和上帝站在一起，我们已经离开了那个被审判的那个地方，不在罪人当中。那么如何才能得到这样一个义呢？就是因着我们的信心。所以保罗在十七节接着就说，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现在我们好像看到一个画面啊，这样一个画面我想象一下，就是在保罗向罗马人讲解什么是福音的时候呢，他好像是一个向导，他正带领一批游客啊，这些罗马人都是游客，来参观一幢建筑物。比如说我们到一个地方参加一个古堡啊，常常有什么古堡介绍，有导游带领你进去。那现在保罗就把这个福音当作是一个古堡一样，一个大厦一样，他得带领一批人呢，从外到内，由浅入深，来讲解这个福音的大厦里面到底有什么。那首先他说，福音是上帝用来突破的大能。后来呢，在进入福音大厦这个大门之后啊，保罗又带领这些人看到，上帝的公义正是在福音里面，进入大门之后你才能看得见。大门外面你看不见，只有进入这个大厦之后你才能看到，原来中间最核心的部分是上帝的义，上帝的义。那好了，我们看到我们必须要得到这个上帝的义，才能最终在审判的时候得到存活啊，这是我们进入福音或者是得到福音的目的所在。或者是当你参观一个古堡的时候，里面有非常一幅这个名贵的油画，可是你没有看到这个油画之前呢，你进入这个古堡，你总算进来了，虽然你没有看到这个油画，你也白来一趟，是吧？所以我们进入这个古堡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看这幅油画。所以保罗把人带到这个福音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让他们知道什么是上帝的义，这个就是福音的目的所在啊，就是要让我们在上帝最终审判的日子能够被称为义啊。所以称为义呢，是一个法律用语，我们刚才说了，就是一个被告站在法庭上面等待法官宣判的意思啊。不，宣判的结果是什么呢？就称为义，就是全然无罪啊 ，justified。那现在他又把我们带到更深一层的地方。原来在这个油画背后还有一样东西， 很重要。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人的信心，就是人的信心。所以保罗说，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他在这里说到了信心这个词，那这个词到底是怎样的意义？我们要充分的认识和理解什么是信啊，什么是信心。我们就要从犹太人的这个历史来讲起，以色列人的历史来讲起。那以色列人传统当中，他们对信是一个怎样的看法？对信心是怎样的看法？他们的信心呢，是建立在上帝的作为之上。以色列人的祖先是谁啊？这个祖宗是谁啊？以色列嘛，是吧？啊，以色列。那以色列的原来名字叫什么？雅各。雅各的意思就是什么？抓啊，他抓住他那个哥哥的脚跟伸出来，所以抓的意思。那后来果然是人如其名，是不是啊？那最后他先用这个诡计，抓了夺了他哥哥的长子的名分，后来呢又夺了他哥哥的什么祝福。所以他哥哥实在忍无可忍，就是说你三番两次都欺负我，是吧？你这个名岂不正对吗？叫雅各岂不正对吗？所以他要杀他。啊，这个时候呢，雅各就开始逃亡。那么他在逃亡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来到了人生的尽头了。我们常说人的尽头就是什么？上帝的起头。我们千万不要等到我们人生的尽头的时候再来寻求上帝，这样我们就是叫有首诗歌唱怎么唱啊？有多少苦是什么？白白的受，白白的受。所以雅各就是这样。那么他在寻求神帮助的时候，他怎么说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说：“这个上帝若什么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家的时候呢，我必以耶和华为我的上帝。”他条件就是说，神呢，你要怎么样保佑我，给我吃的，给我喝的，啊，这些动作很重要，上帝的工作。所以他对上帝的信心呢，是建立在上帝对他的帮助之上，作为之上。我们看到后来一个约书亚，当他年纪老迈的时候，他就对以色列人说：“上帝是如何引你们的祖宗啊，这是来到应许之地，然后又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带到应许之地，你如何在这个应许之地上为你们征战。”那如今你们要怎样怎样，要除去偶像，要侍奉真神。然后呢，以色列人怎么回答呢？他们说什么？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因为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曾将我们和我们的列祖从埃及地的为奴之家领出来，在我们眼前行了那些什么大神迹，在我们所行的道上所经过的诸国都保护我们。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信心都是建立在上帝的作为之上。如果一旦离开了上帝的作为呢？如果一旦他们向上帝的呼求得不到应允了呢？那会怎么样？那他们的信心呢，就不知道去哪了。所以因此呢，我们看到在旧约当中哈，当说到人相信神，大部分用的是什么？一个动词的形式，就是 to trust, to believe。 那相信这个词在旧约当中有七次，只有七次是名词的形式，其中两次与圣职有关系，有四次描述神自己的信实 faithfulness 啊，只有一处和人的信心有关系。在哪里呢？就是哈巴谷书第二章四节那里讲到的，义人必因信得生。在整本旧约当中，那当说到人对上帝信心的时候，唯有哈巴谷书二章四节这里用了一个名词的信，名词的信。那么动词形式的信和名词形式的这个信到底有什么区别，有什么不同呢？从意思上来看没有什么不一样一个动词一个名词而已。那但是从它不同的词性所蕴含的意义来讲却大不一样。动词只是呢表述一个动作，它是在时空当中一时一地的动作，是不是？有场合，有地点等等，有时间但是如果是名词呢，它就是一个概括性的表述，它表示的是一种状态，它可以超越时空所以当保罗在罗马书里面 把旧约希伯来文这句话叫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句话引用到新约希腊文当中来的时候，他就忠实地保留了信这个词原来的词性，就是名词。那不但如此，所以当他说这义是本于信也以至于信的时候，那这个信呢就是用的名词的形式。所以当他在后面继续说上帝的义因着信耶稣基督嫁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所以这里的信好像是动词，但是是名词化的动词啊。接着保罗又说，我们看见了人称义不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乃至因着信，这个信同样也是名词。那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一个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在新约当中，当我们基督徒说到信上帝这个信的时候，它的意义已经超越了旧约时代那些以色列人对上帝的信心，这就是超越了过去以色列人要凭着上帝的作为才能相信，他们要看到神迹他们才能相信啊。如果他们看不见，我们刚才讲了他们信心就会消失。而在新约时代呢，我们的形式却不是什么凭眼见，而是凭什么？凭信心，不是凭 sight。 所以这样的 faith 呢就非常重要，因为它要是我们一种生命的品质，它要成为我们一种生命的状态。所以这样的信心就不仅仅只是一时一地的感动和行为，不是上帝在你生命中一时一地对你的帮助和保守，而是更应该看到我们生命当中所持续的一种状态。所以这样一来，当我们决定在信主的那个时候，这个信心是什么信心？当我们决定信主，我们成为决志祷告的那个一刻，你的信心是什么信心？那是一时一地的信心，是不是？我们相信当一个罪人相信福音而接受耶稣为救主的时候，他的罪过就会立刻获得赦免，他的心灵就会立刻获得重生，成为天父的儿女。但是这个决志的信却不是我们信心的全部，而只是信的开始。我们在圣灵的感动下决志信主，让我们的生命从此进入一个状态，这样的状态就是称义和成圣的状态。所以我们宣道会传扬的有四重福音。第一重就是主耶稣基督是拯救我们的主。第二重讲的是什么？耶稣基督是我们成圣的主。所以我们不能够靠着自己得救，同样我们能不能靠自己成圣呢？不能，是不是？所以不要以为我们只是要做好事将来就能得永生上天堂。传福音的说啊，我觉得我这个人还可以，没做什么大坏事，良心还行啊，不需要福音。因为他不明白这个会啊，他所讲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不能靠着自己得救，同样我们也不能靠着自己来成圣啊，不能靠着自己的成圣。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自己所做的一些义，所做的一些好事，在神的面前其实都是那些像污秽的衣服一样。圣经在讲啊，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的面前称自己是义人啊。所以我们在传福音当中一个最大的障碍啊，就是这样。常常很多人我们觉得自以为义，常常有人很多人说，我们只要自己做好事行善积德，我将来一定会有好报，甚至将来会上天堂。那么另外一个角度，当我们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想一想，我们有没有常常会给别人开出一些条件啊？这条件我们还说这是圣经所讲的上帝的应许，那当然应许是加引号啊，来希望借着这些条件来吸引人信主，是吗？很简单，比如说啊，有困难吗？有困难，现在我帮你祷告，神就能帮助你啊，生病就能得医治。所以上次在中国，我就听到一个消息，就是东方闪电两个人啊，到了一个医院看到一个人，然后这个病人在医院上，东方闪电说：“你不用来医院，我们现在就为你祷告，你回家马上病就好。”可是过两天结果怎么样？我的亲戚告诉我，那个人病没被治好啊，回家以后不久就去世了。那么我们想想，我们有没有常常会在传福音的时候也会给别人开出这样一些条件啊，以此希望能够别人信主。 当然我们知道上帝是恩典的主，是帮助我们的主，他会因着他自己的恩典来帮助我们，但是却不是我们信他作为一个交换的条件，我们的相信他完全是出于他的恩典和我们的信心。我们不要把这些条件当作他成为信主的一个条件和工具啊。所以我们很多人信主之后，正是因为这些条件才信主，因着这些条件信主之后，他就根本不知道他的生命到底和主之间应该有一个怎样真正的关系。所以因此我们常常看到，就听到有一些人来教会之后不久他就不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发现他遇到一些事情，那这些事情他在祷告之后呢不灵了，神没有帮助他，所以他就信心就怀疑了。原来他的信心和以色列人一样，是建立在那个神的作为之上，建立在神的神迹之上。弟兄姊妹，这个不是我们在新约当中我们所讲的信，那样的信心只不过是以色列人的信心，他们把信心建立在上帝的作为上面，而我们应当有的信心却不是这样。我们有的信心从上帝的作为开始，而要进入我们生命的一个状态。所以主耶稣对那些犹太人说，哈，你们的祖宗在旷野里吃过玛纳还是什么死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的信心只是建立在神的神迹上，虽然吃过神从天上降下来的玛纳，这是很大的神迹，亲眼看到神所行的一些事情，但是最终他们的信心还不能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那主耶稣对门徒的期望就不是这样，那主耶稣希望他的门徒不要把信心只是建立在看到神的作为上，不要建立在祷告很有用的这个需求上面，而是要建立在他自己的话语上面。所以主耶稣接着就对他们说，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那这里的活着就是永生的意思了。那接着他又说，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耶稣说要让我们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常常来吃他的话语，他的话语就是生命。所以因此呢，一个传福音的人也要能够把神的话语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像歌里唱，刚才歌里唱的十般现世啊，把它作为我们全部的意象摆在我们面前，所以要将神的教训融在我们的生命之中，那我们才能够传扬一个正确的福音，传扬一个整全的福音啊，不是什么别的福音。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更不要简单的根据所谓因信称义的教训啊，认为只要让人觉知他就一定得救，而且一旦觉知之后呢就把它放在一边，我们再找下一个啊，再继续让他觉知。可是你不知道当你叫下一个人觉知的时候，前面这个人在哪里呢啊。我们看到我们传福音呢是要传整全的福音啊，我们要传耶稣基督不但是拯救我们的主，他也要做我们生命成圣的主，他不但要医治我们的身体，那更要医治我们的心灵，在将来还要为让我们在他的国度当中能够与他真实的相见，那因为他还是再来的王。所以我们传福音的就是要把人带到上帝和主耶稣的面前，而不是根据我们所知道的一个所谓因信称义的一个道理一个教义来传福音啊。所以当先知哈巴谷说义人必因信得生，他所强调的不是人才怎样才能成为义人，他所强调的是作为一个已经被上帝称为义的人，你该怎样生活。怎样生活呢？就是啊，像亚伯拉罕一样，亚伯拉罕信上帝，上帝又以此称为他的义啊，是凭着对上帝一个信心要放在他的信心之中。所以亚伯拉罕信上帝，我们昨天在团契中分享的，亚伯拉罕信上帝是不是信上帝要给他应许说你的子孙后代要像天上的星星那样繁多，这样一个应许呢？他是信上帝。如果是这样的话，圣经就会说亚伯兰信上帝的话，上帝就以此称为他的义。亚伯兰信上帝而不是信上帝的应许，所以在后面看到他献以撒，如果说他信上帝